周善本站了起来。齐书记，赵市长，那你们谈，我走了。赵芬芳笑眯眯的，哎，善本，你也一起听听嘛，怎么一见我来就要走？周善本笑了笑，哈哈，不了，手上一摊子事呢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周善本走后，赵芬芳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依然笑眯眯的。季书记，国际服装节筹委会昨天开了个大会，因为知道您和崇天同志商量重要的事，就没请您参加，情况是这样的。齐全胜挥挥手打断了赵芬芳的话头，
赵市长，这事儿别向我汇报，你去向崇天同志汇报。你是聪明人，不是不知道，崇天同志名义上协助我主持工作，实际上是在靖州垂帘听政，他怎么定你们就怎么执行，工作上还是要讲效率，不必在我这里过一道手续了。
赵芬芳愣住了，不委屈地看着齐全胜。齐书记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齐全胜心里道，
怎么了？你赵芬芳难道不知道？事情一出，你以为我这个市委书记问题严重要下台了，啥事儿都不通气，不汇报了，还在我家小燕身上大做文章。省委书记郑秉义来了一趟，没宣布撤我的职，你又笑眯眯围过来了。你这个同志还有没有人格？有没有政治道德？和山本同志怎么比？嘴上却笑着说，
赵市长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啊？不认识我了？
赵芬芳叹了口气，哎，齐书记，我是怕你产生什么误会。齐全胜往沙发靠背上一倒，表情严肃，打着公事公办的官腔。
误会什么呀？啊，一个班子老同志了，都知根知底的。靖州目前情况比较特殊，需要崇天同志把关，省委决定非常及时，非常正确。崇天同志不仅是省纪委常务副书记，还当了这么多年市长，完全有能力把各方面的工作抓起来嘛。你们政府这边一定不能给崇天同志出难题，一定要维护靖州改革开放的大局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也这么和善本同志交代了。
赵芬芳只得正面理解了。好，齐书记，您这个指示精神我到政府那边传达，不过秉义同志代表省委说得很清楚，崇天同志只是协助您主持工作，所以该汇报我们还得汇报。齐全胜呵呵笑了起来，
好好，赵市长，只要你不嫌麻烦，不怕影响工作效率，只管汇报好了。反正没有崇天同志的态度，我不可能有什么态度，我可是带头摆正位置哦。
赵芬芳像没听见，摊开工作日记，头头是道的汇报起来。齐全胜坐在沙发上眯着眼，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。当赵芬芳汇报到要在国际服装节上搞大型焰火晚会时，齐全胜本能地想到了安全问题。
前年那届国际服装节就在焰火上出了问题，一发失去控制的劣质烟花弹差点落到贵宾管理台上。
齐全胜眯着的眼一下子睁开了，手也挥了起来，本能地想提醒一下女市长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何必呢？这又不是他个人的事。
赵芬芳发现了齐全胜的这一番动作表情，问：齐书记，你想说什么？齐全胜掩饰地笑道：
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站了起来，走到饮水机前，倒了杯水，放到赵芬芳面前。
赵市长啊，我看你说的口干舌燥，想给你倒杯水。哦，喝口水再说吧。
赵芬芳端起水杯，象征性的喝了口水，又说了下去。 第一场大型焰火晚会计划安排在开幕式晚上，闭幕那天准备再安排一场。秉义同志既然表态要和关省长一起来，估计会来的。就算开幕式抽不出时间，闭幕式总会来。两场焰火晚会肯定能让省领导同志看上一场。赵芬芳的汇报进行了约莫半个小时，时间并不长，齐全胜却觉得十分漫长，不时地看表。9:20汇报总算结束了，齐全胜礼貌地送走赵芬芳，马上把秘书李其昌叫了进来，让李其昌通知市委值班室，说是自己身体不好，要去医院吊水，安静地休息一天。李其昌啥都有数，二话不说，摸起电话，邀通了市委值班室，把齐全胜的交代说了。值班的一位副秘书长赵丽问了一句：“
齐书记要到哪个医院吊水？”
李其昌不耐烦地说：“还有哪个医院？当然是人民医院。”齐全胜觉得这回答不妥，瞪了李其昌一眼。李其昌明白了：“赵秘书啊，你别多问了，有什么急事找齐书记就打手机吧，不太急的事就先别汇报了。另外，这事儿也要保密啊。若是大家都到医院看望，齐书记就没法休息了。”放下电话，李其昌提起齐全胜已收拾好的公文包，随齐全胜一起出门上了车。车从靖州人民医院门口驶过时，根本没停车。齐全胜命令司机直开靖州机场。这日上午10:20，一架南方航空公司的波音767由靖州机场拔地而起，直飞北京。李其昌随齐全胜一起上了飞机，司机却将车摘了车牌停在机场，在机场宾馆开了个房间住下了。很明显，这一切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。金字塔大酒店是靖州市仅有的两家五星级酒店之一，硬件设施比另一家中外合资的五星级酒店欧洲大酒店还要好。地上建筑24层，地下建筑3层，顶层和下面客房完全隔离，设有4套欧美风格的总统套房和一个空中游泳池，其奢侈豪华程度不亚于国内任何一家著名酒店。地下3层不属于酒店经营范围，是金字塔集团总部的办公区。金启明的办公室就设在最底层的第3东区。第三东区因此变成了金字塔集团的大脑和心脏。局外人谁也想不到，这个简朴的董事长办公室西侧，竟含有一大片秘密区域。这个秘密区域内设有直达深虎证券交易所的电脑机房、多功能会议室、豪华舒适的套房和只有金启明自己掌握的集团机要资料室。身为金字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，金启明在这里镇定自若地指挥着大量热钱兴风作浪，不断制造着一个个经济奇迹和神话，同时也制造着中国经济特有的泡沫和无奈。集团的经济命运完全由他这个董事长的个人头脑决定，不要和任何人商量，只要他想干，在这里一声令下，集团各条热线便会像利剑一般呼啸而出，在靖州乃至在全省全国搅起一番雷电风雨。蓝天科技便是绝好的一例，2年之中他坐庄蓝天科技，最多时调动的海内外加盟资金不下20亿，几次拉抬，几次打压，今日做多，明日做空，让集团谈笑之间净赚了3亿6000多万。10年前，那个靖州市政府信息办公室副科级的主任科员，改变了自己，也改变了世界。赵芬芳和他谈心时说得不错，他今日得到的这一切，的确是靠和权力结合完成的。可这位女市长不知道，和权力结合的过程是多么漫长而艰巨，就连白可树都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白可树不是天生的贪官， 记得8年前第一次送礼时，仅仅20000元，是他做客时悄悄放在白家茶几下的。白可叔发现后，当晚便送了回来，严肃地告诉他：“你别害我，真要为我好，就多支持我的工作，给我好好把和平小区建起来，创造一个赚钱的效应，以利于新维的招商引资。我绝不会为这20000块钱断了自己的政治前程。”2年后，和平小区建成了，他一把赚了1200万，同时也给白可树创造了政绩。新维滩涂的房地产开发热真的形成了，加之行政中心整体东移的成功，白可树得到了市委书记齐全胜的赏识，由新维区委书记升任副市长。也就是在白可树出任副市长不久，白可树的老婆得了癌症，他又把10万元送到了白可树家。白可树仍是不收，但把一堆买贵重营养品的发票给了他，让他报销。那堆发票是3万多元。后来白可树的老婆去世了，他又拿出了7万送去，在礼单上只记了70元。这回白可树悄悄收了。他收购权利的第一步和白可树出卖权利的第一步才同时卖了出去。此后白可树变被动为主动了，几乎把金字塔集团当做了自己的银行，干什么都要他付账。和戚小燕好上后，给戚小燕买皮衣、买钻戒、买法国香水，全作为礼品在集团交易费向下列支，每年不下10几20万。这还不算，凡是白可树主抓的工作，他和他的金字塔全要起带头作用。该出资要出资，该入股要入股，该捐款要捐款。迄今为止，被白可树的这类肉包子打狗式的政绩工程，金字塔集团赔进去不下1亿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白可树才又稳步高升，进了市委常委班子，做了常务副市长。如果不是嗜赌成性，闹出这场大乱子，十有八九会当上市长。赔进去1亿，许多人不理解，都认为他傻，而事实却是他这个傻人有傻福。那么多精明能干的中外客商没在靖州爆发起来，倒是他爆发起来了。白可树笔头一歪，大笔大笔的利润就轻松地落入他的腰包。权力和财富的结合不断创造着权力和财富的双重奇迹。白可树官越当越大，金字塔集团的财富越积越多。金字塔集团的财富越多，必然有能力把白可树往更高的权力位置上推，这是一种互利互补的良性循环。因此金启明私下里一直认为，他和金字塔集团的成功并不是资本经营和商业运作上的成功，而是权力经营上的成功。他最大的本钱也不是各个银行账户上的枯燥的阿拉伯数字，而是拥有一批属于自己这个集团，愿为这个集团卖力卖命的大大小小的官员。相对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，聚敛财富的事业必须从收买权力、培养自己人着手，精心选择有可能进行培养的目标，比如白可树、吉向东之类，让他们一步步走上政坛的高位，拥有无上权力，然后再用他们手上的无上权力为金字塔集团的事业服务。这种培植必须是全面的，即使倒下一个，也不应该影响大局。白可树现在是倒了，在他的模拟政治股市上已做了摘牌处理，清除垃圾的工作一直在紧张进行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麻烦。齐全胜估计日子不会好过，对靖州这个大案要案起码要负领导责任。赵芬芳是不是能上很难说，这女人精明过了头，虽说属于精股板块，却因自身的素质欠缺有可能马失前蹄。不过因属精股板块，她还是决定在她身上试探性的投点资。 手下一个副总已经带着100万现金支票到肖兵下榻的欧洲大酒店去了，向肖兵任秘书长的老区扶贫基金会进行必要的政治捐赠。当然，齐全胜这边也不能就此放弃，就算风波过后，赵芬芳上来了，如愿以偿做了靖州市委书记，齐全胜的势力也不可小视。齐全胜毕竟在靖州当了9年市委书记，各部局委办全是他的人手，忽略这个基本事实将会带来致命的灾难。因此对齐全胜的女儿齐小燕仍要保护，既然政治综合指数处在高风险区，他就得小心了，要分散投资。正冥思苦想时，证券部经理的内部电话打了过来，报告说，
因为市场传闻中国证监会要调查蓝天科技的异常交易问题，蓝天科技今天一开盘便跌停板，从22元2角跌为20元02角。
经理请示，在这个价位上是不是继续出货？金启明早就得到了相关情报，心里啥都有数，想都没想便下了指令，继续说，就在跌停板的位置上出。经理提醒说，
前几天中东系庄稼出货，可是连着8个跌停板。
金启明不为所动，那我们就再来8个跌停板吧，出，不要犹豫。电话刚放下，集团财务总监送来了打印好的蓝天科技并购方案，汇报说，如果蓝天科技和克鲁特合作的重组方案不能实现，那么我们的这个并购方案也许就是市里唯一的选择了。现在不利的条件是蓝天科技的市价太高，我们好像有巧取豪夺之嫌。金启明胸有成竹地说，
尘埃落定时，市价就不会太高了，我估计每股不超过10元。
财务总监会意的一笑，我们这么大举出货，很可能会有10个以上的跌停板。金启明拍打着手上的方案，
是啊是啊，我们的账面利润可能要丢掉几千万，不过只要能实现这个并购方案就是胜利，既救了蓝天科技，我们金字塔集团也变相上市，能圈钱了。
财务总监提醒说，金总，这个方案能不能实施关键还要看市里的态度，据我所知现在齐书记并没有改口，仍在四处做工作，多方施加压力，要刘冲天放田健，周善本市长好像也倾向于和克鲁特合作，我把咱们的并购方案送给周善本后，周善本连看都不想看。
金启明笑笑，呵呵，不要急嘛，我相信周善本很快就会看的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
财务总监迟疑了一下，建议说，
金总，您考虑一下，是不是由您出面去找找齐书记，请齐书记不要再管田健的事了，此人真被放出来，对我们的并购肯定不利。
金启明想了想，
这怕不妥吧，田健现在是张政治牌，你不让齐书记打他就不打了，别忘了齐书记现在手上唯一可打的牌就是田健，没有充分的理由他绝不会放弃这张牌的，我这时候找他反倒会坏事，他没准会认为抓田健的事与我们也有关，我们就说不清了。
财务总监叹了口气，哎，这倒也是。金启明又说，
要齐书记放弃田健这张牌，就要替齐书记找到充分的理由，也就是齐书记的利益点，这事儿我正在考虑，也许很快就会有结果，你就不要多烦了。
财务总监走后，欧洲大酒店的电话到了，手下那位正从事政治捐赠的副总压着嗓门汇报说，
老板，有点麻烦呢，老区基金会的那小子胃口也太大了，开口就是1000万，还说是赵芬芳市长私下里许过他的， 我这100万的支票就不敢拿出来了。老板，你看怎么办？
这倒是没想到的，金启明既没想到肖兵开口就要1000万，更没想到赵芬芳会许给那位肖兵1000万。看来这里面有文章。联想到前些日子赵芬芳对他的敲打，问题就更清楚了。赵芬芳不仅仅是要借他的手做齐全胜和齐小燕的文章，也许还想成为另一个白可树，用金字塔集团的金钱力量推动他自己的政治前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对他和金字塔集团倒也是有利的。金启明握电话的手禁不住抖了起来，在心里问自己，是不是就拿着1000万赌一把。然而毕竟是1000万，毕竟是头一次和这位女市长打交道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再说也不能一开头就把这个政治婊子的胃口吊得这么高。今天他真爽快地掏了这1000万，明天他没准敢要1亿。如果投资成本超过回报，这种政治投资就毫无必要了。况且赵芬芳既不是知根知底的白可树，现在又没爬到市委书记的高位上，现在还不值这个价。于是金启明不动声色地说，婉转点，告诉那位肖兵同志，我们董事会要研究一下。